哎、hey, ，打给后，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 Podcast。其实我对今天的 Podcast 已经期待很久了。我大概在开创这个 Podcast 那一天就能期待能够录集这一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华人收藏家中的收藏都是有很多很低调的。那今天来的独立制表玩家，每个专家都拥有最少有过十只以上的独立制表品牌的手表。如果不相信的话，你直接可以去看他们的 IG 就知道了。那 IG 他们的 IG 等一下会在最下面的网站上的连结都就 show note 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子。那第一位我要介绍就是我之前来过我们 podcast 第二集如果他第二集的微距大王 Horo Mario Bro 的 Mario。第二位是年轻又低调的表友，也是参加过我们 Rebar 台湾 Get Together 的 FV 众爱好者的 Jason。那第三位呢，就是每一个我录音过的 Podcast 的表友都推荐我一定要邀请，然后全台湾最大方又最受人敬仰的独立制表收藏家 Tim。那所以通常呢，在开始开聊之前呢、都会问现场参加的表友今天戴了什么表或者是喝什么东西这样子。那因为今天现在是早上十点，所以基本上呢我现在个人我今天喝的是喝咖啡跟茶，其实我咖啡跟茶都喝。那我今天早上很早就起床为了要准备这个 podcast， 所以我现在戴的呢是那个Zywork， 就是我的 Zywork 的朗格的 Zywork。 对，那所以那看下一个是Mario 好了，就是我们叫 Mario 好了。你 Mario， 你今天的 wrist check，
这 wrist check， 我其实我回台湾，现在我没有戴表，所以我现在在那个防疫旅馆里面，所以已经关两个礼拜，我都没有戴表。
没有戴表，意思是说你在防疫旅馆里面不能戴表，还是说你
可以戴表？我只是说我这次回来我要 pick up 一只表，所以我就不就是故意没有戴表，所以我现在已经两个礼拜我都没有，快两个礼拜没有戴表。
你这样不会很痛苦吗？
对啊，可是也没办法。对，所以、对，就是看相片而已，就是。
哎、请问一下，防疫旅馆喝？那你早上喝会喝咖啡吗？有喝发咖啡的习惯吗？
没有，我没有喝咖啡习惯，我就喝水了。
Oh, okay. 我喝水。
对。
哦、OK，OK， 那你 OK，OK，、okay, okay, 好。那我觉得就那没戴表也蛮痛苦的。你没有想说，就是你回台湾至少戴一只吧，然后你可以 double risk
去。比较 trouble 的时候，我通常就尽量就是，反正还是一只就是 trouble 的
时候。那我可以稍微问一下，你要带回去那一只表是独立还是非独立的？
独立的。
哦、OK， 好，那我们就换下一个喽。下一个是 Jason 嘛 ？Jason， 你今天的 wrist check 是吗？
现在刚好也是没有戴表，因为就是周末嘛，周日早上十点钟，所以对。但是一般来说，我周末比较常常会戴的，可能就是会选择FP Joint 的 V3， 因为它的那个它因为它跳秒的关系，所以它的动力储存比较少，大概差不多40多个小时，刚好就是。还蛮是一个 perfect weekend watch。
不好意思，那个再讲一次 ，FP 中的什么？
它是那个 Vagabond Dodge 3， 它是流浪者三号。
OK，
它是酒桶型的那一只，那它是跳时跳表。
Nice。那你也是咖啡的爱好者吗？
我是，但是今天还是现在目前是喝水。
OK， 大家都是，其实现在有个 trend 哦，就独立制表都还蛮健康，都是喝水，然后周末都比较少戴表。我们就看一下 Tim 大大是今天有一次是不是也是没戴表，早上是不是也没戴表？
没有诶、我也戴猫头鹰，只是 在 work day， 就是刚拿到的、猫头鹰有日期的。
有听说是在过的生日礼物还是什么的，不是听大大的生日礼物还是什么的，是不是？
对，本来是反正那是一场误会啦，本来以为会拿到那个 Lumen， 结果没想到是 Date。 可
是哦，你是说那个 Rose Gold Case 的 Lumen 吗？
Honey Gold Honey Gold Case 的 Lumen。
哦，对 Honey Gold， 对哦，那个东西，哇 ，OK OK OK OK。我可是我很好奇这个美丽的错美丽的 mistake 或者美丽的误会是什么？
有一个
戴过都很美丽。
有一个 Lange 的超级 VIP 说他要把那个就是一只啊，那时候他刚好要去杜拜，然后我就说哎、欸，可以帮我带一只猫头鹰，哎、欸，刚好香港专卖店又跟我说哎、欸，那个会出特别版。好，哎，结果杜拜回他说会到一只十周年的纪念，然后我想说啊，那就是那一只了。然后他就说，哎，他不买了，他要把这个黑康让给我。那我说当然好啊，我就说那我要了。结果后来我才知道 Zywalk 的 Day 十周年纪念版就是日期版本呐、啊。然后 Honey Go 的 Lumen 又是另外。就是这一次的版本，哎、啊，可是我答应人家说要啊，要就拿了啊，哎、啊，当然这只表也是非常好，所以也无所谓，对啊 ，Lumen 就放弃了。
其实在 Redwood Day 也是蛮猛的、欸，就是他那个机芯跟他的加上那个日期，我觉得能这样子显示是蛮酷的、欸，对啊。
他当时一出来，我刚好在慕尼黑他们的那个朗格专卖店的发表会，我刚好那天住在慕尼黑，所以当天我就看了。哎、啊，那时候没有下手的原因是觉得猫头鹰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大啦，哎、啊，只是现在可能已经买到不知道要买什么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以后子弹可能都会放在朗格上面的吧。
哦、oh, ，OK，
因为制表没什么好买，不是没什么好买啊，应该说也是那个价格也是涨起来就有点，应该也是该买的都买了，所以就以后可能会往朗格发展了、啊，对啊，
是，说不定今天听完的 Podcast， 然后听过 Mario 或是 Jason 的介绍，说不定还有其他可以想买的东西。不过Zywalk真的是很棒的表，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等一下会讨论，就是说为什么来Zywalk这么棒这样子。不过对啊，我觉得Zywalk Day 那个十周年，就是因为它好像是2009出的嘛，对不对？所以它十周年是
是2019，没错。
OK OK， 对，这个 Lumen， 对那个 Honey Gold 的 Lumen 应该。好像也没什么 occasion 嘛，他就是突然间就出现了，对吧？他应该没什么 anniversary， 他就是说突然间出现，好像250只的一个，
没有200只，
对对对对，哦200只是吧？对对对对，所以 OK OK， 那我想应该你可能对，那不过我觉得在我还是很表，因为我也是带的嘛，所以不错哦，今天在场有三只在 work， 对对 ，Mario 也有一只在 work， 对对，都是他害我的，也是他推坑的，所以。对，好，那个 Tim 有在喝什么东西？喝茶吗？今天早上
我每天都喝老婆的手冲咖啡。
哦，
是今天刚好在饭店，所以今天我也是喝水。
OK， 果然独立治疗都很爱健康，都很爱喝水。对对，喝水最健康的。
我每天一定要喝咖啡了。哎、啊，刚刚饭店的早餐我已经喝过咖啡了，哎、啊，所以也不能外带，所以只能喝水。不然我理论上是一定喝咖啡的。
了解，了解，好，没问题。好，那我们就进到下一阶段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听到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 guest 就可以听得出来，今天我们要带来的 episode 就是所谓的独立制表加朗格。就是 Indie Plus Lange 的梦幻队选秀、啊、为什么是选 Plus Lange 呢？因为呢，在以前不久以前，就是在玩独立制表的玩家，对于机芯、打磨、设计、手工都很重视。那通常这些手表需要花很多制表师很多时间去制作或是打磨，所以年产量其实不多。那这些品牌呢，很难媲美去。那种大型企业的底下的品牌啊，手表或是数量嘛，所以 可是呢，在不久以前，朗格还是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品牌的时候，这只有那种 in the know， 就是只有你 if you know you know 的那种表友才知道说，其实玩独立制表的玩家也会买朗格。所以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另外一个 guest， 今天的 guest team 啊，就是建议说我们加上朗格这个品牌为主题。不然我们问刘总对他对 Indy Plus 朗格的解释是什么？
我反而觉得，因为一开始的这些媒体可能介绍的都是品牌嘛，哎，所以当有些特殊分子他们不想跟人家戴一样戴 PP 或劳力士的时候，朗格反而是他们的另外一个选择。然后会玩朗格的人可能就会走入独立制表这一块，所以我认为有些人是先玩朗格才去看独立制表这个。对，应该是说以品牌来说的话，以前朗格的曝光度还是大于独立制表，哎，只是玩到朗格之后，会玩朗格的人就更有可能性会去玩独立制表，所以是朗格 Plus Indy 嘛。
对对对，我觉得对对，因为大家都需要可能一些品牌上的一个保护啊，就有点像是 umbrella， 因为大家知道玩独立制表有个缺点，就是有缺点就是有可能那个品牌也不知道会活多久啊。或者是那个 reliability 要怎么样去 service， 那至少朗格至少还算一个蛮大的品牌，所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像是进独立制表的 entry， 因为它价格或者比较高级的独立制表价格是比较高的，所以朗格其实那个 price point 其实也是蛮类似的这样子。对，那我们今天在讲这部分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先 define 什么是独立制表。那独立制表的话是不管它在营业的公司架构，我这 define 啦，它不管是营业架构或是经营的方式，只要它的营业的方式有独立的精神存在，或者是表壳啊、机芯啊，或者表盘上有制表师或者是品牌创始人的名字在上面，都算是独立。所以不知道在场表有没有对于独立制表有没有其他想法或是见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刚刚因为在预录之前我们也讨论这个，所以应该没什么太多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咯。那所以我们今天的方式规则就是说，我们依据我们下面的品牌跟主题挑选自己最梦幻的手表，这是今天的规则之一哦。那可是如果你的手表被人家选走了，你就不能再选同一系列的表。好比说我们选，如果是说 FP Zone 的话选 Resonance， 那别人就不能再选Resonance 的不同的 dial 或者不同的方式这样子，对对对，这是一个。第二个部分是选表顺序，那我们等一下会依据今天的顺序选个就是 random generator 来 generate， 就是大家的顺序这样子。然后呢每轮选完以后，所以就比如说第一轮是选完朗格，然后下一个主题这是入门3000以下的话，就是选完朗格的最后一个人，他可以第一个选下门入门的那一个。所以我们是然后这是一个规则，这是选的顺序。然后呢每只表选一下，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选这一只。好的，好，那我们可以，那我现在先用 random generator 先 generate， 所以我就是用1号2号3号这样子来比。那所以我就是1号，然后 Mario 是2号， Jason 是3号，然后Team 是4号，所以我按 generate， 我现在没有办法 share screen， 不过让就是 generate， 然后就可以知道。OK， 所以第一个开始的是1号，所以是我，我不是故意的哦。OK， 然后我再按一次 generate， 第二个是4号，第二个是 Team， 第三个是 Mario， 然后第四个是 Jason。 好，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哦。所以是 Joe Tim Mario Jason， 然后 Jason 在下一轮开始是 Jason Mario Tim Joe， 好吧，那我们就开始选。好，那第一个品牌是朗格。那在朗格的话我选的 第一只表，我选的就是在我对我马朗格的梦幻表，那就是非在握不可啦。那在握的 mini repeater， 对，因为为什么会选在握的，就是朗格的在握 mini repeater 呢？因为它是一个手表里面第一个，就是说是以时进位来做的三问表，那更不要说它是三问表了。然后它是个数位的 display， 大家都知道在沃是，然后它这个复杂度也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觉得在沃的 mini repeater 是我为什么要选它的，对，是，所以这是我在朗格里面我选的我最梦幻的朗格表。那下一个是 Tim，
朗格我选 Datograph， 那个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对，就是有分什么，有你有分颜色吗 ？Rose Gold 或者是 Platinum？
没有，我讲的是机芯呐、啊，就是好，它有几款嘛？因为现在最难找的叫 Yellow Jackie， 就是黄金、然后黑面的，然后不过我自己还是喜欢铂金黑面的啦，对，因为它这个对 Dufour 说它是。最美丽的计时机芯嘛，
对对 ，Dufograph， 对对对。
然后它有一些设计是因为以前所有用的计时机芯大概就是 Lemania 或者是 Venus Minerva 这些，那朗格出来之后，这些其他的品牌 PP 他们才开始做自制机芯，所以是朗格的 Datograph 去激发了其他人的这些 competition 啊，应该就是不能被朗格比下去，而且其他的这些品牌才开始做自己的自制机型、啊、然后跳分应该也是朗格开始做的，所以我选 Datograph。
我觉得 Datograph 是非朗格最 icon， 算是非常 icon 的表之一嘛，然后它的有一个 Lumen 的也蛮酷的，所以对对对对
对
对，好，那我知道听哥自己应该有一只吧，对不对？
没有 Lumen 数哦，我有 Datograph
Platinum 那一只 Platinum 黑面那一只，
对，
对对 对，酷酷酷酷，最棒的是不但是自己的梦幻表，而且自己还拥有，那是最棒的。
哦、因为那个是必收的嘛。
对，是真的真的真的，而且还是第一个 generation 嘛，你是 first gen 对不对？
对，是，
对啊，没有 up down 的那个刚好还蛮适合，就是比较少小手腕的。但我之前看过 Michael Jordan 戴过，哦 Michael Jordan 戴他戴真的是太大了，就是那不是太小了，他戴 Datograph 真的是太小了，对他、对啊，200多公分，所以对，我也想说应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后来才有个41以上的那个第二版本这样子，对，有可能，好，那我们再问下一个，就是应该是 Mario 嘛，对不对 ？Mario， 你的朗格君 watch 是什么？
我本来是要选那个 Zywork Mini Repeater， 可是被选了，所以我下一个我就选那个朗格的那个 Double Split。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蛮有具有代表性的一个movement， right？ 因为很多其他大部分的品牌都是做 split second， right？ 那这朗格是第一个做这个 double split， right？ 它 split 不只是秒，还有 split 分， right？ 所以在2005出来这个，让我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妙。1999那时候出 Datograph， 2005又马上又出一个。Double split，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我觉得这只表很特别。
所以 Mario， 你有这一只吗？
对，我有这一只。
果然今天来的都是超强的，每个 Dream Watch 都自己也有。好，那 That's cool。我们问最后一个呢 ，Jason， 你朗格是选哪一只？
其实我朗格的话，每次我一想到朗格，我就会想到 Zywork。那我觉得 Zywork 这一只真的是一只很漂亮的一只表。那只是对我来说，它稍微大了一点。 而且之前那时候我最早其实是先看到朗格的这一支，之后后来才慢慢的因为去试过这支表之后才去找到了 FP Join，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流浪者三号。那他们其实也都是，我主要是看到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恒定动力装置。我其实在表里面曾经我跟刘大哥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蛮对这种恒定动力是蛮吸引我。那讲到朗格的话，如果说真的是一只梦幻的手表，我觉得其实有一只大家都可能忽略的是他早期的一个作品，是他早期的一个 Polymer Reed， 它是一个芝麻链陀飞轮。那他在1994年的时候，他出了一只这个 Polymer Reed， 它的是 38.5mm， 那它的表壳厚度只有到 10mm 而已。那我觉得说，如果说在你要大家如果去想到说恒定动力的这个芝麻链，它是其实是很细的、很细小的一个链条嘛，但是它一定需要宝塔轮去绕。那现在如果在市面上大家看到的这种芝麻链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又厚又大，可是朗格在早期的时候可以再做到塞到一个 38.5mm 里面的一个 case，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品。
这只是 Richard Lange 的，对不对？
对对
对，这是真的是会感觉像是会 Jason 会选的表，这只真的是又低调，可是又复杂，就很蛮像你的那个就是 FP John 的一只那个Tourbillon 那一只，就是还有一个Open Walk 这样子的感觉。
对，它其实那只也是恒定动力，只是说恒定动力装置上面要么用芝麻链，要么的话它就是用弹簧嘛。那我觉得 FP Join 当然它有它自己独树一格的方式，它是用一根它是 linear spring。 那但是我觉得相对于朗格这种比较传统的制表公司来讲，我觉得芝麻链其实也是一个很适合的恒定动力装置。
嗯，在场的另外一个也是一个芝麻链的粉丝，我知道 Mario 也是个超级芝麻链粉丝，跟 Constant Force 的粉丝。对对对，你们可以好好认识一下。
我们在 IG 上面有在聊。对。
好，酷酷酷，这支选真的蛮棒的，蛮多，真的是不讲真的没有人会记得，所以还好我们 podcast 会录出来，给大家可以认识一下这支 Richard Lange 的 Polymery。那我们就接下来就选，那就是开始选下一个轮咯，就是朗格讲完了，那我们就下一个轮就是选，就是低于3000美金或是10万台币以下的独立制表品牌或者手表这样子。那 Jason， 因为你刚刚是最后一个选，所以你现在是第一个选。
其实我觉得要选10万块以下或3000块以下美金的是稍微有一些难度啦，因为以独立制表来说，很多人大部分都是在做怎么讲呢，就是在做超机芯上面啊，打磨啊，工艺啊，设计。那其实设计打磨这些东西都是蛮花钱的。那我最近自己是收了一只，我觉得应该也是蛮符合，可能没有到完整的3000块以下，但是差不多3000出，是一只那个 Louis Erard 跟 Fanny Holter 他们的联名款。那我觉得这一只其实我也蛮推荐的，是第一个是它也是算是限量作品，虽然它的机芯是应该是 Solita 吧，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或者是 ETA 的。那我觉得说其实以3000块以下的作品的话，它用通用机芯其实也是不错的，但最主要说是它的这个设计，这有点像是买那个艺术家的版画一样。如果你买不起它的最大幅的原作，可是我觉得其实版画也是可以给你有同样的效果。
对，这只就是他用 Louis Erard 自己本身的所谓的 regulator 的那个的机芯，对，就是他应该是拿那个，就像你说 Solita 是 Solita 来改的机芯，然后再加 Vianney Holter 的设计在上面，对不对？在面盘上面。
对， 而且它的那个它的针，就是我觉得针是做到的是，我觉得其实跟原初就是，如果说你是直接买 Fanny Hotter 的那个自己的作品来讲的话，它那个针的细节度，我觉得也是蛮完整的呈现它原作的作品这样子。
对，这只大概是3500左右，对，然后 GPHQ 有 nominee 哦，这3500是珐琅，对，瑞士珐琅，不过差不多啦，OK，那我们就应该在场应该没有意见吧？就3500、3000应该还好吧？哦，所以这只我觉得这只选的蛮漂亮的，对对对对，也绝对像是你会选的表，对。所以很多时候，独立制表真的是讲那个 collector 自己，就是也是 shape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的 style 这样子。那接下来回来的话就是 Mario 对吧？
对对，换我。我再想一下，我会选是选那个，就是 MB&F 那个 Mad One，最近就是他出的那个，因为我觉得这只表也做得很不错，很特别。那它价位它是一套1900块那个珐琅，瑞士珐琅，所以它2100块美金嘛，所以刚好符合在3000块以下的那个要求。那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可以做到这个价格。他当然他是讲 Matt Booth，他是讲说是要回馈他的客人跟他的朋友，所以他这个做这个表不赚钱。那他是说2022会做一个 public 的 release，那肯定会比这个价钱还要高。那我还不知道说他的定价会不会在3000块以上。那我觉得他这个定价在就是现在2100块美金的定价，我觉得是有点，我会感觉是物超所值的感觉，因为它这个其实它这个就是说，它本身是讲说它这个 release 是由它 MB&F 的 watchmaker 自己花时间做，它不是说去找人家代包做，所以它自己找人家自己 watchmaker 去把它 Miyota 机芯改了之后，再自己去拼装起来。那他是说他的 public release 应该就不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只也蛮不错的，我选3000块以下。
对啊，我觉得这只是你必须要先有 MBF 的表，你才可以买这只。不过如果买这只，它有点像是 appreciate，就谢谢，就是现有的买家，然后有点像是算是半买半送的感觉的那种感觉。可是因为它是用 Miyota 的部分，所以在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其实刚刚像讲 Sellita 或是 Miyota，那甚至我等一下讲，其实是 ET 的机芯，然后就是在3000块以下或者10万块台币以下的，都是通常都是一个就是跟其他的机型，就是大机型厂合作了，可是拿来改或是拿来放在不同的方式上，所以其实也是有3000块以下的，就是可能只是机芯部分就可能不能要求太高这样子。对，那所以我觉得 Mate One 这只也是真的是当初一出来是蛮惊艳的这样子，对，Mate One 就是蛮酷的。然后
对，
讲个
就
这
是
个。
到今天还是不知道，就是他还没有，就是发布说他的表壳是怎么组装起来的，看起
对
来是像3片是合在一起，可是你没有看到什么螺丝干嘛，就是他还没解释说他是怎么组装起来，所以看起来就是蛮特别的，3000块以下我觉得很不错。
真的是买到赚到。不过先要有 MBF 才可以买 不过未来希望它未来 public release 应该可以压到在3000底下，我相信应该可以。
他这个 marketing 做得不
对
错，我觉得他是一个 marketing genius。他就为了这个，因为大家看到这个之后，为了要买他的表，很多人之前
啊，跑
没
去
有
买
register
MBF，
的
对
MBF owner 全部都跑去 register，
对，
所以
对对
对。
对，有一个表友，就是之前 podcast 来那个Horo Primo 也是，我说，哎，你赶快去注册，赶快去注册，赶快去买。他在那之前，他又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要谢谢我。好，那我们下一个就是定格了。
我的 Mate One 被那个被 Mario 抢走了。那
你听歌有 Mate One 吗
我没有哎、欸，我没
？OK，OK，okay,
有 M 我没有 MBNF 的手表。
okay. 没关系，未来有机会。
那我可能会选命呐、啊。我因为这一题对我来说其实有点难。 因为要3000块以下。我另外一个想到的是那个 Bruno Tokyo，
嗯 ，Bruno Tokyo，
那个1000块以下的，可是那个对我来说，那个就是跟独立制表沾上边的牌子这样。
是，所以、
因为命可能超过3000。
哦、oh, okay. ，现在
二手可能可以找到3000块以下的。
好，那听哥，我可以跟你交换吗？你选 Chrono Tokyo， 然后我选你命。
好，那我就是选 Chrono Tokyo 好了。对。
哦，好，那你为什么会选它呢？就是 Chrono Tokyo 这只，对。
为什么会选它？其实这一只表，我有跟那个浅冈照，哈基米亚斯奥卡叫浅冈照嘛，我有在香港遇过他，然后他那时候说他希望他要做一只，所有人都买得起的手表。那时候我有被他这句话打动到，虽然说我也没有买，因为我等他的表等到快4年了还没拿到。哎，不过我有看过那个台湾有一位黄教授 Louis， 他我是看 Louis 的嘛，反正我觉得那一只的面盘做得相当好，是就是一只我认为 CP 值挺高的手表了，应该这么说。对，
真的，我个人就有3只 Chrono Tokyo。
Oh, OK， 好。
对，那也都是 Louis 害的，因为 Louis 那一只就是 Chrono Tokyo 在海外版就是第一次出的，就是所以是蛋白吧，蛋壳色的。我想 Mario 好像也有一只吧。
对，我之前有一只。
对，所以就是，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表具的时候 ，Louis
我跟他一起买的。我们那时候刚出来一起买，
对吧？因为你们那时候那好像是也不是 public 的 announcement，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有点像是。
那时候是我们一个 group， 对，一个，可是那时候其实有 public， 可是那时候他完全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其实他那一只我们那时候。他其实在网站，他的 website， 你去到 website， 随时其实都买得到。那时候50只的时候，卖一阵子才卖完。
哦，真的 ？OK，
我也觉得说是因为我们拿到我们那个 group， 就真的开始拿到那个那些表之后，在 IG post 之后开始有一些比较知名度开始打起来，所以对，不然他开始是有三只嘛，三个颜色就是 eggshell， 黑色还有深灰色，各出50只嘛。
对，
那时候是这个情况。
好像 Excel 就是有点像是 charity 嘛，有跟 charity 有关的。
Excel 它是把它当成，你可以在网站上买也可以。那你可以是，反正就是经过 sincere， 你买那 Excel 就是呀，我 sincere 会捐出一部分的那个款项。
对，
是新加坡的那个 charity watch。
对，所以这可以大家知道这怎么样做一个就是 start your。独立制表的 brand， 当然一定要有一个就是那个制表是其实加持啊，对，所以这 Chrono Tokyo 这一支也是选的蛮不错的。那还好我选的命是那个，是我选的命没有被那个被天抢走，因为我今天的 list 里面3000以下只有一支，因为老实说跟 Jason 说一样，就是其实这支很难选，所以我选的是命的17系列，所以命 17.1 到 17.3 17.6 等 17.9， 其实就是这个系列里面都是低于3000块。那为什么我会选命呢？因为我自己命有本身有 17.6 嘛，那他有赢过 GPHG 的就什么好像是忘记其中一个 category 的一个好像 innovation 还是什么的一个好像 newcomer， 对对对的 revelation， 对 revelation 的 category， 那也是因为那时候赢了以后，大家才开始买命的表。那在那之前我就已经先买了。那为什么会喜欢买它呢？因为我觉得它是独立制表 entry， 那时候是 ETA 接新。那大家知道那时候我当初还不懂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买 ETA 接新至少我可以先入门，可以了解一下什么是独立制表。那所以我买了1606，其实17.0我才发现其实它的面盘啊，它的壳啊，它的 buckle， 它其实都蛮细心的，就是它设计都是有它的原因的。那加上Mintian，它的本身它就是一个摄影师。那他摄影师，所以他就是用以摄影师的角度去 去看手表，所以他在设计的时候像是 AR 什么 Anti Reflective Coating， 所以但是表其实很上相。这其实另外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在 IG 上面大家在拍的时候，他拍他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好拍，然后怎么拍都很漂亮，所以大家变成是说一个摄影师角度 的去看，然后在 attention detail 都有，所以我觉得这 CP 值是蛮高的啦。对对，不过他现在未来后来的一些系列都越来越贵了，所以3000的应该可能不知道未来有没有会不会越来越涨，不过是 17.06、哦、我个人也有这支所谓的 Copper Dial GPG Winner 是我选的这样子。对，好，那讲完3000以下，那我下一轮我就是第一个嘛。那第一个的话，我选的运动表款呢，就是运动表款的话，就是大概就是可能有 rubber strap 或是 steel bracelet， 然后我觉得防水嘛。对，那我选的运动表款就是 MBMF 的 Perpetual Calendar 的 Evo Edition。那我为什么会选这一支呢？因为它的壳是 Zirconian。所以很少在手表界里面有听到 Zirconian 这壳，它就是耗金属。对，那加上它的机芯，大家都知道它的 MBMF Perpetual Calendar， 它是那个就是 MBMF 所有里面不是跟 Max Bruiser 没有关系的唯一一只表，就是这一只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它的一个 Oxford 的一个自学的一个制表师，叫做Stephen McDonald。他把那个他因为他是自学的，所以他之前大家做 perpetual calendar 的时候觉得说，哦，那个 perpetual calendar 是要从30或31这样子跳来跳去，然后要在28天的时候再把它搞个28天，然后或是一定要2月才搞28天，所以有可能会把机芯弄坏，然后如果你没调准的话。那他这个 Stephen McDonald 因为他从来没进过watch school， 所以他是自学的，然后他把牛津大学不知道什么物理还是什么毕业的 ，anyway， 所以他就把就说为什么把所有的就是 perpetual calendar 先从28天作为基本呢？因为每个月最少一天就是28天，所以他就上面再加个模组，哦，都加30天、31天，所以基本上这只表是不大，你就不要以它机芯是听说是不怎么会坏的，就是以 perpetual calendar 来讲，因为听说 perpetual calendar 如果说你容易坏掉，因为就是。错误的几率还蛮高的，可是以他的另外一种设计 ，Stephen McDonald 这个设计是绝对不错的。对，这原本是我的 Grail Watch， 可是因为今天可以讲到 Holy Grail， 那我就是在 Sports 这边，我先把它讲出来，这样子就是运动表款。对，对，那下一个是Mario，
应该是 Tim， 下一个是
Tim，sorry， 运动表款。
好，我选那个 Roman Gaultier 的那个叫 Continuum， 它就是 Roman Gaultier 今年出的一只运动表，它是用钛打造的，然后限量28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它的胶带，其实我认为现代的胶带要做到贴手就。因为运动表我认为那个胶带要贴手才好戴啊，所以我有去试过这一支的胶带，其实蛮不错的。哎，刚刚就讲的那一支，其实我也很想试试，只是我没有看过实表，因为我有看到一些 IG 的照片什么，我觉得那一支也是很漂亮的 MBNF 那一支。
对，
那个万年历然后是运动表，那也很屌。因为我本来也要选那一只，然后其实我想说，我有几个 candidate， 第一个已经被人家拿走，第二个当然就要讲那个我的好朋友，因为 Roman Gaultier 我跟他还蛮不错的，年龄也差不多，然后他也是啊独立制表都是创业者啦，然后我觉得他也很辛苦，所以这个一定运动表一定要听他的。就是 Roman Gaultier 的 Continuum，
有我现在在看他。对，今天如果 Tim 不说这只，我这只可能还不确定。他那右上角的那个红色的是他的 Crown 嘛，对不对？他只是他的 Crown， 对，他不是一个，他看起来像 Stopwatch， 应该不是，他这是 Crown。
对，那是他的，那是 Crown。
OK，cool，cool。Roman Gaultier 他们的 finishing， 我也是听。在场的 Mario 讲，就是说他们的 finishing 是真的是很高很高很高 level 的， 所以、
哦、他的 finishing 可能我认为 top five 的
top five 对不对？真的
对，
所以这只谢谢听哥介绍我们这只表。对，好，那我们下一个是 Mario， 对，
就我的。所以前面已经两个选那个 MBNF 那个 Evo， 所以我也不能选。我本来也是要选那一只Sports Watch。其实 Sports Watch 对我来说，其实开始也有点难选，因为那样，就是对我来说讲 Sports Watch 是说，你真的是，我是不会去带任何我的任何表去做运动，所以我开始也想了半年说，这什么 Sports Watch？ 那我想说 OK， 那我想说 Evo 现在至少可以，它是。说是可以游泳的嘛，我觉得。那下一个的话，我就选，只要都因为都被选走，所以我下一个我会选那个 Deptune 28 Yellow Submarine， 那个是 Sports Watch。我觉得，因为我会选它当 Sports Watch， 它是一个比较像这种，你 know， 那种对它是 Deptune 里面是号称说是，你 know， 是说它是它的运动表。那 Deptune 它自己本身有那个专利嘛。那它很有名的专利就是、Triple Parachute 嘛，那这个就防震。那我觉得它这防震就是 you know 也是比较好的防震，因为它这个设计有三个 shock absorber、right？ 那我觉得那这个也蛮符合那个运动表的定义。那它这个本身也有一些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本身它我觉得 Deptune 它做Titanium， 我觉得它可能是当所有品牌里面做最好的 Titanium。它的不管它的 finishing 或是它烧的那个技术颜色，像它这一只，它可以把它变成黄，烧到黄色。那黄色还有它有两个黄色在这一只表里面，一个比较深红，一个比较像比较黄的颜色。And then 它可以烧到就是很 consistent， right？ 虽然就是你每一次看还是有点不一样，可是就是那个颜色你不会看起来差很大。就你那一只表不会说差到很大，不是很好看那样。他做了，而且他这一只还有一个那个一个新的设计，就是一个 LED 那个灯，所以在潜水的时候你可以看，你可以按灯。那他是用一个 Dynamo 那个新的技术来去充电。那所以他是表本会亮之后，他的那个 bezel 上面那个 marker 也会亮，所以我觉得是个一直蛮特别、蛮创新的表，就是也很符合他。它是 you know 这个品牌，我觉得也蛮符合它，就是常常会去创新，做一些人家没有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就觉得，
对啊，我觉得这只选的很棒，因为我知道，我刚刚正在想说，其实 Deptune 它有一个就是 mechanical 的方式去把就可以把它弄灯头。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酷哦，就是居然可以。用就是把这个灯放在手表里面，然后是用 mechanical 的方式去充电的，所以这是超酷的。对，
那本身我也觉得蛮适合运动表这个定义，因为它是 titanium， 所以本身它其实也有像你讲的那个 zirconium 也在也用在一起，所以它本身的表是其实蛮轻的。
嗯，
虽然它的厚度是有一定的厚度，可是它整个戴起来全部因为大部分都是 titanium， 其实本身是蛮轻的，蛮好戴的。
而且它听起来它就是一个 dive watch 嘛， submarine 也是一个 dive watch， 所以 dive watch 在就是你潜水以后你可以看灯，然后而且它这个用 titanium 去烧的技术真的是厉害，它之前有一个非常 very blue， 也是就是用 titanium 去烧成就是蓝很蓝很蓝的颜色，这也是他们独有的这个品牌独有的这个壳或这种技术，真的是蛮厉害的。可是我就必须要有。我必须要讲，我没有气哦，就是这个 random number 数，这真的是选出来，就刚刚好被我选到那个 sports， 表款第一个去选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
反正好表通常大部分人都会选到，
啊、
所以这不是
对，因为其实还有啊 ，Lauren Ferrari 也有 Green Sports 的 Tourbillon， 或者是 Global Force 的有个 GMP Sports， 也是我其实也是想选那这几只啊，所以我还是有一个 list 在里面。对，那我们下一个就是 Jason， 对。
嗯，我觉得讲到运动表这个，其实我跟刘大哥一样，就是如果讲到运动表的，也是我们真的也不太会去把一些表带去运动。但是如果 真的要拿来运动的时候，我倒是会想要去学 Richard Mille。那我觉得有一支是我近期看到，我觉得以 Richard Mille 来说，戴上去看起来感觉上应该也是蛮舒服，而且可能也许是真的可以拿去打网球试试看的，是一支 RM6702。那这一支呢，因为它跟很多其他的品牌的运动表不一样的是说，它连表扣都没有，它其实它的表带只是一个弹力带而已。那你戴上去，其实你是要抓住整只表的那个龙头，不是龙头，就是抓住整只表的那个 watch head， 然后你要直接把它戴上去，这样。不然的话，如果你是用那个弹力带，就是大家通常都是拿表带去戴嘛，那如果你戴不好的话，它可能就会弹飞。但应该弹飞了，我看应该捡起来戴上去，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这是 Richard Mille 他们自己的品牌标榜嘛。那当然，我是还没有试过啦。但我觉得说，如果真的要选一支运动表款的话，这一支大概可能会是我的首选。
Richard Mille， 对啊，我其实我刚刚我已经忘记讲，其实 Richard Mille 也忘记讲说，其实 Richard Mille 有就是也是一个运动表款主家的一个品牌嘛。对，然后
我原本是想要选那个 Grip Ball Force， 他最近新出了一个那个Balenciaga S。我应该是sports 的意思吧，可是我觉得说现在很多表，因为运动表款就是的风气嘛，很多表就是他们可能原本是做一些classic， 就是或者是说做一些应该说他们本来是主要是做传统机型的工艺这样子，然后但是他们因为运动表当道，所以他们就可能就加了个链带啊，或者是加了个胶带上去。那我觉得其实这如果以真的要来运动来讲的话，可能也是不是那么的适合。
所以 Richard Mille 是真的就是有可以拿来运动的，就即使他们的 Turbion， 我觉得 Global Surfers 的 Turbion 要去拿去运动应该没有人敢去做这种事情。Richard Mille 至少还有那个谁拿到去做个示范这样子。
对，所以对啊，我觉得 Richard Mille 名义上应该以运动表来讲应该算是蛮不错的啦。
对，算是像康宁，因为他真的是很轻。大家如果说我拿过 Richard Mille 的表都知道，它只是真跟纸一样，我是不能说纸，可是就是超级轻的一个表。对，而且你刚刚讲的所谓它那个是什么，它之前都用 Velcro 的嘛，就是尼龙带的或是粘的，可是你现在讲说弹性带，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蛮特别的。对，真的是有朝一日希望可以试戴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接下来的话，是哪一个品牌？哦，是正装表款。那正装表款的话，那 Jason 呢，就换你第一了。
正装哦，如果讲到正装的话，这一定要独立制表吗？还是说所有品牌都可以？
有独立制表的精神在，可以吗？
好，有独立制表的精神在的话。那我应该会去学那个 Christian Klings。那这一只表其实第一次看到其实真的是刘大哥推坑我。那也是没有推坑成功啦，因为真的买不到。那这只表的话，我觉得它，因为如果要讲正装，我觉得它一定是要表面一定要是干净。然后最主要就是说它也不要有太多的复杂功能，因为它会抢走你正装的其他的打扮。那我觉得说 Christian Klings 它本来就是一个很低调的一个品牌，那它在独立制表中应该也算是又更小众化。我觉得这只表，而且它的表径又是小于 40mm， 那我的手腕本来就不是说很大，所以在穿衬衫的话，它只是可以直接很好的贴在手腕上，而且也可以塞进袖子里面这样子。
可以稍微再介绍这个品牌一下吗？就是
这个，
对，
这个品牌，我相信可能请刘大哥来讲解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好，我可以讲啊。
好，麻烦了，就介绍一下给大家表友听一下。
Christian Klings 是德国，他在德勒斯登的一个独立制表师，我认为他是个人工作室啊，独立工坊。 现在全世界的独立工坊，我认为可能就是他。好，杜佛现在有女儿，不然以前杜佛我认为算是一个。然后还有那个一个叫 Rahul Pogay 的，就是做乌龟的那一个。那 Christine Klein， 我记得他啊，他几年次的我忘记了，不过是一个我认为就是其实有好多这种独立制表师，就是一生都只在做一件事，他不是在修钟，就是在做表，而且我认为他做表是做他心目中他自己认为手表应该有的样子。然后我啊，不过他有一只表，我是把它放在圣杯的，他自因为我认为高手都要自己可以设计出一种新的前纵结构，或者说机芯好了。他有一个叫 Mosquito 的，就是说他那个因为冲击式前纵，大家说会不适合放在手表上面，可是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手表的冲击就像我认为叫 Mosquito 是因为可能像蚊子在叮你那样的轻的样子。哎，所以他我认为他是个天才，我认为他应该现在算是对我来说他应该是德国的第一高手啦。就是我所认识的制表师当中还在的，他应该是最厉害的。哎，只是他现在可能年纪也大了，所以他现在也说不做了嘛。然后今年在富艺师的拍卖有丢出一只应该是 number 7，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那是07号，对，没错。
对。那一只好台湾人拍到，所以希望有缘可以看到那一只的时表。就对，反正就是一个遵循古法在做表的德国制表大师啊。然后他也在 HCI 里面，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去 HCI， 就是对，可以对他有兴趣的话，虽然说他的资料其实也不多了，大概是这样。
对，这个品牌 Christian Kleins 真的是很低调，很低调。他让我想到 George Daniels 的方式，可是他是德国的嘛，所以就是比如说他自己设计一个新的自己的琴重，然后像 Coaxial， 然后就他的设计，他的 dial 设计也是非常 old school 的 ，very vintage style， 所以这个放在正装表款，我觉得是蛮酷的。对，希望表友听到会觉得去看一下，就是他的品牌。那这只表一下，这只研究一下这个品牌就蛮酷的。那台湾人标那只 Cleans，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看得到有一天这样子。酷，好，那接下来就是应该是 George， 拜拜。
我第一个选择，我也是选 Christian Cleans 的那个 Open Version。他的那个就是
这也太巧了吧
！Mark Cho 有的那个 Open Version 那个 One， 那所以那个没有的话，我下一个我会选那个Prado IEG One， 那我是下一个选择，就是第一代的那个 Prado IEG， 那我觉得他也是就是有一点。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品牌都是欧洲嘛，我想说那就选一个是那种亚洲做代表的。那我觉得他也是一直很不错，就是打磨上面来讲也是很不错。那是从就是 dress watch 的话，我觉得他也是蛮低调，蛮有内涵的一只表。那又不会太无聊，就是他表面有一些他的那种，他表面有一些不错的设计，有一些隐约的设计。在那 Prado IEG One， 那我觉得，
对，
大小对我来说，我手也是比较细，它35毫米，那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那它有那个 Spring Drive 嘛，就是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technology 在里面，也是不错。
对，这也是就是真的是有所谓的，也可能不是真正独立制表，可是它有 独立制表的 spirit 在，因为他的功法啊，他的打磨啊，他的技术啊，都是有非常独立制表的精神在。因为贵朵毕竟他算是 Seiko 下面的大 corporation， 可是他有就把它分出来做一个非常 high end 的系列。那贵朵这只我看过 Mario 的这只表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对对对。
对，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到底是不是独立制表，想说 OK， 他的那个通常他那个 studio 是很少一个很小的柜，
真的，他量也非常非常少，所以这其实就 spirit 都在，对对对 对, 对。好，酷酷酷，那第一只日本表，哎，不要第二只日本表，日本品牌的表，酷酷酷。好，那下一个听歌
啊，正装表我选那个 Acravia 的 RCC1， 就是。对 ，GPHG 的那个
Chrono
最佳男表
Contemporary 对吧？
哦，对，对，那个我不会发音，就是那一只。
嗯，有啊，那个天哥你自己拥有的那一只表，对，这 GPHG 的 Winner 之一，对。
因为我刚刚在讲说正装，我赶快去我的 IG 看一下，我要选哪一只，好，就选那个 RCC One 好了。这个被誉为 Billy Dufour 的接班人，然后当我拿到表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只应该是我不知道去年拿到还是今年拿到，应该是去年拿到，我认为那个 quality 最好的一只表。
哦，哇，
对，它这个做工真的是很厉害，就打磨。然后机芯的排列，美感，然后它的珐琅面，然后各方面，我认为以他这个年纪这样子的表，我甚至认为说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再超越这一只的。他的 RCC2 我就觉得没有这个 RCC1 来的好看。所以正装表，因为这个穿衬衫穿西装的时候戴这个表，我认为那个以配件来说的话，那个质感应该是大加分呐、
啊。我想问一下听哥，因为我知道 RCC2 就是 Chrono Contemporary 2，它是有那个 Patek 的那个壳的那个，它 hire 那个在整个 hire 过来就
对
百达的那个做壳的那个师傅，
对，
所以它。RCC2 有这换的壳，我以为他机芯也有换，就是
对他机芯他做跳秒啊，所以他机芯那个、就我认为美感就没有 RCC1 好看。
cool，
如果有机会拿到 RCC2 的话再让大家比较看看。
哦，所以有还是有兴趣就是 OK， cool cool cool。
对，就对啊，如果有机会拿到的话啦。
当然当然当然，不过我当初也是觉得这是个 hype 还是不是个 hype， 因为毕竟不过听过那个听哥讲出来，就是说真的如果说是应该是名副其实，就真的就是 is a good watch， 对对对。
这一次我认为已经算是大师级的作品了。
哦，哇 ，OK， 就是那真的是要听真的拥有的人讲才算，才真的是算，真的，因为很多人都是网络上看到照片就是说了，可是如果说听歌都这么说了，都是你拿过最好的 finish 的表，那真的是那在今年还去年的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应该算是很厉害的，以听歌的 collection 来讲。那下一个就换我了。我的正装表款的话，其实我很难去选，我有两只在选，可是我应该会选 Curry 的 ，Curry 的 28TI， 就是 Curry Vaulted Linen 的，我不知道他名 last name 怎么讲，不就 Curry 的，大家都知道 Curry 嘛 ，OK， 它的叫做 Titanium Inverse， 就是反过来的钛合金表。为什么会选这一只呢？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那么爱表，基本上是很希望可以一直都可以看到机芯嘛。那就是 Curry 的打磨 ，Curry 的 finish，Curry 的机芯的制作，所以 这只 GPHG 好像有赢过他其中一年的一个 category。然后对，所以他当然是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设计，但是最很大的那个平衡百轮，所以就是你可以每天就一直看着它。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当正中的话，它的当平衡百轮显现在你的袖口的出来，你就觉得哇好酷，可是又可以低调，就是又可以很符合当爱表的人，然后一直可以看着它百轮。大的表轮在动，又可以看到 carry finish， 我就觉得酷，所以我的正装表总是选这一只28 Ti Titanium Inverse 这样子。好，那下一个就是我最先哦，就是复杂机芯部分。那我复杂机芯部分的话，我是选 Roman Gauthier 的 Logical One， 就芝麻链，就是刚刚Jason我讲了，这芝麻链这一只 Logical One。为什么会选它一样，也是因为是 Constant Force， 然后加上它的芝麻链的设计。对。所以这是我选Roman Gauthier。那我知道 Mario 也有一只，对。他也是天天在对我放毒，所以我也是很喜欢这只 Logical 这样子。对。这是我选的复杂机型。下一个是。
是我。
嗯。
好，复杂
我一定是选大致名。那大致名就是 Dufour 的大致名啦，那个就是玩手表玩到极致的时候，好，以前前辈都说计时万年历，然后陀飞轮三问嘛，哎，三问的极致就是大致名，所以复杂我一定是选 Fili Dufour 的大致名，那个就是对，就圣杯等级的东西了。嗯，
对，圣杯先出现的。
没有圣，对啦，哎，所以这个我可能之前也想说放在圣杯，可是我想说这一题赶快先来回答一下好了，不然其实复杂我还有其他的。对，
哇，好像更多就是 OK OK。
对啊 ，Curry 的三问，然后是。镂空的三问，那个也是对我来说也是很不错的东西。
嗯，
哎，只是我都是怕他们声音不好听而已啦。机芯很复杂，怕声音敲出来会有一些就是 tempo 啊，或者是那个音调。哎，不过，对我还是复杂，我还是给了 Dufour 的大致名。
大致名的英文就是 Green Summary 嘛，对不对？
对。
OK， cool cool cool， 对，这 Dufour 的这应该没几只而已，对
对，
好，那圣杯也是先出现的
，Mario，
对 ，Mario， 对，
这个我选择也是很多，因为这 complication 其实有很多很不错的选择，啊，其实我也是很难选，因为我也本身很喜欢 complication， 所以我真的选的话，我可能。是很难的决定。那我选的话，那我就选，可能会是，Harry Winston Opus 3 Vianney Holter 那一只。那我觉得那一只很特别，就是它应该是第一个跳，跳时跳秒的吧，就是它是会倒数计时的。那它的设计就是 Vianney Holter 的设计，就是说它的 complication 那。再加上我觉得它的设计也很独特，那我觉得这整个是一个很好的 combination， 就是说不只是 focus on 那个在那个 complication 而已，那它本身的表的设计也是很独特，那它也有点，那它也不是只有单跳而已，它会倒数计时，那我觉得就是它要再加一些不同就是很 interesting 的元素在里面，那我觉得那这一只表我想听说也是花了很多年才做出来的。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次一样，这是我本身我也是蛮喜欢的表，也应该也是算在那个 Grail Watch 的 list 里面，我先拿出来用的。
哦，真的吗？这只在上一季的 Philips 的那个 Watch 有拿出来，亚洲这边有在拍卖。哦，然后我刚好有幸可以试。我想我跟 Jason 应该都试戴过，我们都有幸有可以试戴，然后可以。 可以看
他的
机器。
有看 Jason Post 在
的 IG 上。对，他那个秒数真的是很酷，他就是一秒一，哎，是我忘记了，如果 Jason 可以补充一下，他是那个秒真的会显示在上面，这个59秒。
对，他会倒数计时。
对，所以那个，
那你开始你只要不知道那个表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上面的数目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因为它没有显，它没有写错，所以你要知道说 OK 哪一个是时钟，你要 date hour and minute， 你要知道。
对，就是那只对，就像你说，它是算是一个 digital display 的，算是innovator。对，所以这真的 Benny Holter 跟那个 Harry Winston 合作的 Opus 3， 然后应该是 NBA 就是 Max Boozer 那时候 commission， 所以这只表就是 horologically 也是蛮，这也是圣杯级的表，对，而且他我记得 Philips 卖的时候没有太贵，我觉得他后来好像拍板的价格没有忘记是多少钱了，不过没有想象中的贵，因为我那时候当下问说，哎，就是问那个 Philips 的 sales， 就是然后也是个 Red Bar 的朋友啦。他也说哦，这只其实大家都很喜欢看，可是真正标的时候比较少人在标这一只这样，所以我记得他我忘记他叫后来拍板的价格是什么，可是这只应该还是可以买得到的，对。Cool， 这只也蛮棒的这样子。
其实那一只那个 Fanny Holter 的 Opus 3， 我那时候也有去下标，不过主要是因为他那一支，我觉得他拍的比较低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一支就是在拍卖会的那一支，他好像是有一点问题的。那就是他，因为毕竟他是跳秒嘛，他最后会有倒数计时的，倒数四秒钟的跳秒倒数计时。那他那一支，我那时候在预展的时候去看，他的一些面盘，他都已经跑掉那个位置。那我记得说，其实我不确定 Fanny Holter 跟 Opus。就是跟 Harry Winston 他这样子合作的话，他的后续保固是怎么样？因为我知道像 FP Joint 跟那个Harry Winston 他之前做的 Opus One， 那他们是说，如果说你这次要送回去维修的时候 ，FP Joint 本人是不收的，你只能送回去 Harry Winston， 然后再由 Harry Winston 再交给 FP Joint 去做后续的保养。那我不确定说像那个其他 Opus 的系列是不是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说直接回去那个原来的独立制表师那边做后续的保养维修这样子。
嗯，所以如果说 Mario 想要买的话，记得 service 是一个环
节。我知道 Fanny Holter 的 service 很贵，非常的贵，游民的贵。
对，
那是一个考虑。
Joe， 我想问一下，所以刚刚Mario 他选的是Harry Winston 对不对？
对。
对，
那我可以选择 Fanny Holter 吗？
可以。
OK， 那因为我觉得复杂机型这个主题真的是很多东西可以去选。嗯，那我除了在恒定动力上面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真的是很让我惊艳的东西就是共振。所以我觉得 Fanny Holter 他是应该是今年初吧，我记得是今年初的时候发表了他最新的一个。就是共振双头飞轮，然后它是三轴的。那一只我觉得说，因为你要知道说要做到共振这个东西其实是蛮难的，而且共振这个东西其实是也蛮抽象的。你有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说就是用肉眼的去看到它。那因为现在拜科技所赐，我们可能可以用手机用慢动作去拍到说，诶，它有真的是达到两个是同步的效果，而且是在以没有差速器的情况之下的话，那我觉得说它又在你把这个陀飞轮放到同一个框架里面，然后又让它就是产生共振的效果，而且它还是陀飞轮，而且是三轴的陀飞轮，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蛮了不起的创举。
这只表根本就是太外太空来的表嘛，这是太 crazy 了。
我打岔一下，我本来以为 Jason 会选他自己的那个 Hodiman 的 H2， 因为那个也是陀飞轮共振。对啊，
我本来是想选那只啦，不过后来我觉得说，其实应该是说，今天如果说要聊一只，就是说，复杂功能，那我可能说会有兴趣再去购入的话，我觉得说这只真的是也算是圣杯等级的东西啦，对我来说。
对啊，这只叫做 Fanny Holter Deep Space Resonance。对， 这只应该还算是 prototype 吧，对不对？
这一只是 prototype， 那其实就像 Opus 3一样，其实 Fanny Holter 的东西有的时候呢，他真的是他很有创意的一个人，只是说他真的把这个东西实践做出来的时候，真的不知道等多久。
OK， 所以他真正有这只时表吗？还是
他有听说好像如果定的话，大概十个月左右他会交表。那他这个时间显示也是蛮特别的，所以他因为他现在这个时间显示要自己去算出来，那他只是用一个方式去显示在这个 prototype 上面是这个样子，那他之后真正做出来的会不会加指针啊等等的，这个就是还是要得等到有人开箱之后才会知道。他定价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差不多在80万美金上下。
对，80，对，差不多。
因为哇 ，Vanny Holter 的那个 Deep Sea 我有看过，所以我对他的东西 ，Jason 的 Hodiman， 我的评价在 Vanny Holter 之上。
Hodiman 当然 ，Hodiman 的这个共振，我觉得也真的是一个蛮了不起的创举啦。那这个当然。后续之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聊一聊，因为这个我也当初也是请教刘大哥，就是关于这个制表师也是讨论了蛮久了之后才决定下手的。
嗯，相信这些表都是不便宜，所以都是需要大家的一些集思广益。对。哇，这原来你大家都 go all out on complication， 真的是越来，我选了一个千伏 say，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弱，不过没关系，我们就下一个那个 category 好了，就是百搭 wildcard 部分，就是说可能是在之前一些主题没有 cover 到的地方，或者是大家想要特别想讲一些表，或是甚至跟衣服百搭的表也可以，只要这是 wildcard 是大家去，与其名就是 wildcard， 所以。Jason， 你刚上完学了，所以你现在是百搭的第一个选项是给你的。
我觉得百搭这个对我来讲还蛮好选的，我觉得我完全可以不用想，我就会去选 FP Joint 的那个 Chronometer Super Rain， 因为我觉得这只表它就是最基本款，然后它又有动力储存，所以你随时随地知道说它的动力的状况。那为什么百搭？是因为他我觉得 FP Joint 在设计这个，他早期在设计的时候呢，他就是做快拆的表带，所以你不管是自己去找外面的厂商去定做的表带，或者是原厂购买的表带，他有各式各样五颜六色的表带让你去选，所以我觉得作为百搭来讲，今天不管做穿任何衣服啊，或者是配任何颜色，这个其实这只表其实如果是你选白面的啊。或者是基本款的白面，或者甚至说你有一些可能特殊的面盘，我觉得其实换上那个表带，它真的是可以去做各式各样的搭配。
嗯，对，我同意，这只表真的是，你可以正装又可以穿得很 casual， 所以对，这只选的也蛮好的。那接下来的话是 Mario， 你的百搭。
百搭的话，我会选那个，Armstrong 那个，它也是有 resonance 那个，它有做一个比较小那个小 size 的那个 pure resonance， 那 you know 用就是钢的那个，钢的那个 case 的话，我觉得那看起来也是蛮 casual， 就是你可以正装或是平常要穿 T 恤那个，那也是蛮不错的选择。那它本身有一些。我本身也是很喜欢那个 resonance complication， 那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你那个表也看起来蛮有趣，有一个东西在你的表面，它的 resonance 也是坐在表面上，所以你看时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那个 resonance 在动。那它的做的方法也是蛮独特的，它的 resonance 方法做的方法也是蛮独特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比较。错的选择，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在 resonance 里面，我觉得那个是最亲民的价格， right？ 所以 Armstrong 是喜欢 resonance 表的。现在其他三个品牌那个价钱其实都已经非 you know 就是都非常高了。那在四个品牌中 ，Armstrong 是算是 现有比较亲民的那个 resonance 的一个选择。
有什么有偏好哪个颜色吗？因为我知道他们很多颜色。
我那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是他的 default 他是蓝色黑色。那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是想说可以设计是用那个 Sapphire Crystal 做那个 dial， 就是透明的 dial 是透明的
啊，有这个选项哦，酷。
对，可以选，就是他最近有出一个那个他的一个另外一个 model 啊，他 dial 也是用做 crystal， 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的一些结构，然后我觉得那个设计也是不错，那个就有点比较现代的感觉，那我觉得就比较百搭的感觉，就是不会说太正式，也不会说太那种 太 futuristic，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对。
Not bad, not bad。好，那 Tim 哥，
那我就选 Hardiman 的 H1。好。Hardiman 有一个就是中置陀飞轮，我认为那个也是百搭，在任何的服装任何的场合戴那个，就是你看到中间有一个陀飞轮在转，就是吸金啊，
真的就是走在路上都会看到人家旁边在跪这样子看到你的手表跪啊，cool H1。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吗？稍微
Hardiman 是，它应该算是，瑞士德语区的，然后就是，好，他们应该是完蛋的，他那个应该，他们是瑞士最老的制表家族，已经几代了。对，
了解了解，酷。
然后，我认为他是一个钟表的哲学家。他的作品就是我认为非常的有哲学思想在里面，对，
了解。
然后就很低调啦，其实很多很多很多高手都是就没有想要让那么多人知道，就像 Christian Klein 一样，对，
对，这两个品牌都非常非常低调的品牌，独立制表品牌。对，
都是我非常推荐的。当然现在 Christian Klein 买不到， Hardiman， 哎呀，现在所有的独立制表，
对，都很难，
都必须要等啊。现在等可能都是要等个，因为慢慢的这些在去年、今年被 Mario 这些人宣传的，就是越来越 famous， 然后就有 IG 啊，有这些 social media， 大家就慢慢的越来越了解这些，有一些好东西是就是独立品牌的，应该说独立制造吧，在品牌之外的东西。
对。
大家开始去追这些东西的时候，订单越来越多嘛，就像 FP John 也不接单， Roger Smith 也不接单， Curry 接单可是不知道等多久， Hardiman 应该也不知道要等多久，现在代理商可能都会虚与委蛇的跟你说什么，OK 啊，反正就大概什么时候嘛，就像Sincere新加坡跟我说一年半等那个浅钢罩，等了三年半了都还没等到啊，
所以
反正先，
所以听哥，这我好不好奇，刚刚忘记问了，这浅钢罩这部分是已经有 allocation 吗？还是说是等他的 allocation， 等他的时间，等他的 time frame 来做你的那一只表，就是基本上就是有付定金或者什么的吗？好奇。
有付定金啊。
Oh, OK， 那应该有机会。
然后
可能要等一阵子。
对啊，反正如果现在真的想要玩独立制表的话，要相当有耐心啦，不然就只能在那个 grey market 去找，就对，找二手的。如果新表的话，还得要找到那一种愿意接订单的制表师。
不过现在已经拥有的收藏家也是算是买到便宜，早买早享受，对对，你看晚买享受。
一个
不对，
刚讲 Hardiman 那个补充一下，可能 Tim 和那个 Jason 可能可以就是他那个应该是他是那个 lifetime warranty， right， 终身保固， right，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
对，他是终身保护，没错。
对，那我觉得一个是那也算不错。
那这样让我也想看一下。
那个
其实我那时候会买那只共振的，也是因为看到他这个终身保护，因为我在想说，如果这个共振真的要送回原厂保养的话，那个应该是天价的保养费，所以我就听到这个就觉得，嗯，好像其实真的是可以考虑。
那可以把它放在那个运动表款区啊。OK， 好，那不知道还有没有大家还要再讲 Holdman 的东西？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换我喽，就换我讲我的百搭喽。OK， 好，看来是没有。那我的百搭的部分的话，我的 wildcard 部分就是 Airwork 的103的，就 UR 的103这一只表啊。为什么会选 Airwork 103？可是这只我也不是20，特别是只有103，是103.08，这只叫做 Titanium Aluminum Nitride， 反正就是钛合金跟铝合金的合在一起的壳，这是它108是特别的壳。那为什么会选这个壳？因为这个壳它的硬度是维氏硬度是就是3500这样子。那给大家一个 idea， 就是说普通的钢的维氏硬度只有600。那个 Sapphire 的硬度是4000，所以它大概在3500左右。那壳就是超级超级硬，所以很多要把它用钻石去磨这个机壳，就做壳这个壳。那为什么选103呢？因为我觉得103算是 Airwork 里面算是最 historical 的一个的表啦。然后因为怎么说，因为大家知道101、102还是个圆形的嘛。所以103算是一个就是 Airwork 真的是，因为大家知道 Airwork 它都不做，后来就没有再做什么圆形的表。所以也是它突破圆形第一支做出一个就是 U 型，像链子有点像 U 型的一个表。然后刚刚它品牌又是U 开头，所以我觉得103是算他们最，也是他们这个 breakthrough 的一个表啦。那我为什么觉得它这个百搭呢？因为我觉得它的壳加上这个机芯，其实它就是深色的，所以基本上你穿深色衣服其实是还蛮低调的一只表。然后呢它也好读，所以因为它的壳，它的 history 103系列的 history， 我是觉得为什么会选百搭，会选 Airwork 这一只，加上它深色，对对对，虽然它颜色也是特别的，它这个合金的颜色也是蛮特别，有点稍微有点暗红，黑暗红的颜色，深色暗红颜色这样子。对，这是我选 Airwork。 然后哦，对了，对，而我这只也是算是就是那个 Mario 的推坑的那种，他也是一只103，所以我当初也是有稍微问他有关于103的东西，所以对，
是不错。他看起来就是说他其实他的 size 蛮不错，看起来是不是很，可是其实他戴起来还蛮不错，但是他没有很大他的 size。
对，所以算是 Airwork 中可以算是可以平常戴的表，或是还可以 wearable 的 watch 这样子，但英文叫做 wearable 嘛，对不对？
对，我很喜欢它的那个 UR103.05， 就是它的 platinum 的 model。platinum model 是就设计也很不错，就基本上设计一样，可是它旁边有开两个窗在 case 的旁边，所以你可以从旁边的角度看到 movement。可以看到机芯，我觉得很不错。
对，这只也蛮算是以 monochrome 的颜色来讲是蛮百搭的。好，那下一个，那我们就 move 到下一个 category， 就是圣杯。那我圣杯我就第一个选了。那圣杯的话，我会选的就是 George Daniel 的 Millennium。为什么会选这一只呢？我觉得很多现在的独立制表。你不要说圣杯，我觉得就是 George， 为什么说圣杯？就是算是伟大的制表师，真的是 George Daniel， 我认为是 George Daniel， 因为他出的书像是 Art of Breguet 啊 ，F.P. Jones 也是看那些书，然后把就开始做 F.P. Jones 的表。那他的 influence 太广了，那所以然后他又也是一个自己 invent 自己所谓的 coaxial 这个机芯的。然后也是算是一个一开始就是所有的 机零件啊，都是用手做的，自己在 Isle of Man 那个英国整个岛上做的。所以我觉得 George Daniel 那么 Lenin 圣杯不选他，我也不知道该选谁，因为我觉得他以故事来讲，跟他这个制表师来讲，是最蛮有 influence 的一个独立制表，我觉得他也是推手很重要的推手啦，所以我会选他这样子。那当然，如果说各位现在买不到他的表，可是还有 Roger Smith 的机会，因为他的 Porto J 他的徒弟当初跟他一起做的表的，
他已经不收了。他已经不收 order， 对，对不到。
大家去二手市场找吧。对对对对，是是是。好，那这是我的 Holy Grail 圣杯。那不知道下一个是这个是谁？忘了。
Tim，
其实我认为很多人的答案应该都会是你的答案。第一个，因为他因为挂了嘛，他死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做表了，所以那个东西就是才会被人家认为是圣杯啦。其实不做就是找不到的东西才最令人觉得是 Grail。 所以既然 George Daniel 被选走，英国的被选走，我就选说我刚刚说的那个德国的 Christine Klein 的 Mosquito， 因为那个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看见它会出现在拍卖市场上，只是那个价格也是天价，那个我认为应该也是拿不到，所以对我来说那个也是圣杯啊。其实 HCI 里面有一些制表师，就是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 HCI 的网站，然后把每一个制表师点进去看看他们的作品，然后他们的对。我以前就是这样在看独立制表的东西的。
嗯，谢谢听大家分享自己的 trick， 就在 HCI 的网站，我也会等一下我在 show note 里会放在里面这样子。谢谢谢谢。对，
我圣杯，因为我本身我很喜欢那个 finishing， 所以我的圣杯一定就是那个 Philippe Dufour。那我会选就是有他的打磨，还有一些 complication 的话。我会选他的那个他的那个 duality， 他有一支 duality， 他本来是要做25支，然后最后只有做9支，就已经没有在做。那我觉得那一支就是也是很不错 ，size 也是蛮刚好的。那他还有加上打磨，他还有我很喜欢的那个 complication， 就是那个 dual escapement 加一个 differential。那基本上那个好像没有特别多品牌在做吧，就他还有现在我所知道的，我不知道，我不是还有别有，可是所知道就是 MB&F Max Buser 他做这一个机芯的灵感也是来自于他看到 Dufour 的 duality。 那他现在有做就是 Legacy Machine 2跟 HM9 有这个功能。那就是说这个其实跟平常看那个 resonance 是不一样，可是很就是没有注意看会误会以为是 resonance， 可是 duality 跟 resonance 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个 complication。
嗯，对，如果说 Dufour 基因在这没有选项出现的话，我也觉得我很惊讶，所以谢谢 Mario 这个选择 Dufour 的 duality。 对，好，那最后一个呢 Jason，你的圣杯是什么？
我觉得圣杯这一题应该对蛮多人来讲都蛮难选的啦。那因为 Dufour 一定是大家心目中的可能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对不对？那我自己呢，对我自己来讲，圣杯应该是一个就是最难买得到或者是最难达成的目标。我就是这一两年来一直在寻找的就是刚刚今天我带的这支就是FP Joint 的流浪者3号。那它这一支呢，其实前面还有1号跟2号，也就是一代、二代跟三代。它的一代呢是跳石，二代呢是跳分跟跳石。那三代就是跳石跟跳分。我的 Grail 应该可以选2支吗？因为我是希望说可以完成这一整个 set。 我是希望可以集到。
可以，你选啊，因为反正我们都选完了，所以我们你只要不要跟我们打到都可以啊。
好，没问题。对，我觉得这大概是我自己心目中觉得说，嗯，就是如果能收集到这个的话，那真的就是完成我的 Holy Grail。那因为我觉得其实 FPJoin 的东西，尤其是它的这个流浪者系列，是跟它一般其他的表款是很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常常想到独立制表，就会想到说，哦，可能要么就是一派的人马，就是很注重打磨啊、细节啊，然后走传统的制表工艺的路线。那另外一派呢，可能就是像 Max 啊、Earthwork 啊这些人，他们可能就是说，诶，我们是注重在表壳啊，或者是整个设计的理念。那或者是会有一些很多，就是像 Fanny Holter 这样子，就是很 creative 的这种想法。我觉得 FPJoin 在这个流浪者的系列里边，它完整的就是把这两个元素都融合在了这一只表，因为它里面的机芯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其实是一些很富有创意的想法，但是它的表壳跟它的所有的制造的方式呢又蛮保持传统。虽然它的抛光打磨我不觉得说它是非常的完美或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买独立制表最重要是它的一个想法，那我觉得说他把这两个世界就融合在同一只表里面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这样子。
对啊，这个法文可以再念一次吗？
诶，我也不太会念，但他应该没错，我听到人家在讲应该叫做 Vagabondage。
OK, Vagabondage 3, 是这一只，对。
对。那对，那如果说真的要选一只的话，其实我也不介意再收一只玫瑰金的 V3， 那这也可以，当然也就是也可以当做我的 Holy Grail 这样子。因为现在其实它，哦对，忘记补充，它这一只其实只有限量，就是铂金的话是69只，玫瑰金的话是68只。那所以说当初在买的时候你要先拥有一代才能买二代。那有二代了你才能去跟原厂订购三代，而且它的这个时间点它是都已经隔了大概七年六年这样子，所以有些人是比如说他拥有了二代，可是他之后这中间他已经转卖掉了，那他在三代推出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办法，就是原厂会要求你把你的手表的照片就是拍给他看，他才会再给你买三代的这个权限这样子。
嗯，这是
我有一个朋友，他为了买三代，他就去买了一个二代，跟 boutique 买了一个二代，所以才可以买三代。
对，因为当初其实 FPJoin 本来就没有这么的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在市场接受度，在二手市场接受度，其实当初是没有那么高。可是，所以我觉得说，当初二代是买得到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说，是不是 FPJoin 他当初自己是想说，哎，那你就是为了去帮他推广他自己之前的存货吧。可是不管怎么样，那个二代、三代跟一代，现在其实在市场上都蛮难找得到的。
他是买，他那时候是买旧的，买别人的二代。
哦，买别人的二代，
可是他是透过boutique 的关系，可能有一些他 boutique 知道有一些客人他想要卖，他就卖给他，那他就可以让他买第三代。那我那时候有问过，他说你没有二代，其实他有一个 application 你可以填，那 FPJoin 本身会去决定要你讲没有二代的人，他可以去决定要不要让你买三代。
是，对，但是啊，
那个几率应该不大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些都已经卖完了，所以现在真的要找真的就只能在二手市场里面去找。
对啊，现在这个价钱应该都天价。
对啊，现在这个蛮难找得到的，价钱也是大家说了就算的这样子。
接着你刚刚是说了两只吗？所以还有一只吗？
哦，他是因为我就有三代嘛，所以我是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是就是收集到一代跟二代，就是可以集完一套这样子。
哦 ,OK,OK, 了解。那所以意思是说你已经结束了你的 你的哦，所以如果说你抽完一代跟二代，你就结束你的手表 collecting 嘛，对不对？因为已经后来没有拿到。
结束了，就是也难说了，因为我觉得独立制表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位制表是什么时候出来，或者是会不会有更复杂的 complication， 对不对？像最近我觉得说，其实也有看到说很多其他新一代的一些年轻的制表师，像刚刚刘大哥有提到的 Crivia。Crivia 他也是，他其实也蛮年轻的，我记得他好像差不多也才三十不到，还是三十出头而已。然后，像最近我有在看一个叫做 Peterman Burdett， 但是这一家也是，他应该是从APRP 里面出来的制表师。
那他们他之前也在朗格做过，他们两个
在朗格，对，他的打磨抛光也是一流的，只是说他真的是量太少，他。前面出了两只各十只限量，然后现在又做了一个钛金属的，那好像是限量25只，所以总共加起来也不过35只表而已。
因为脚之前就说3000块脚改成，我之前想过脚改成15000以下的话，我其实会蛮推荐。我最近看一个那个法国的 Lacomte 那个他做的设计也不错，只是说他现在也是。一表难求，也是要
哦，真的，我写信给他们写了2-3次了，结果后来他都是说都已经卖完了。
对，我那他本身他是一个在教 watchmaking， 所以他本身是 part time， 所以他是跟我说他要做那么，他也很难做很多表，因为他主要还是在教书。
对，所以我觉得说现在真的，你说要从独立制表毕业，或者是从手表收藏里面毕业，我觉得蛮困难的啦，因为。不断的会有新的作品推出来嘛？
嗯，真的真的对。好，所以那我们基本上今天录的就是有关于这梦幻 draft， 也差不多就是大家都选好自己的表。那因为我有一个用个好球游戏啊，就是一个投票的方式，就是让表友可以投大家喜欢谁的collection， 这只是好玩的方式，这没有这就算赢的没得奖或什么的，所以让我们跟表友有一些 engagement 的方式这样。所以那我希望就是可以就是说大家就是用表自己选的方式，以 category 跟那个自己选的表然后念一遍这样子。那因为我是第一个，所以我就念一遍好了，然后所以让表友因为他看不到图嘛，所以就是用听的方式就可以知道是说、哦、大概是谁选了一只谁选什么表这样子。那我就先开始了，所以我就选的是第一只朗格的话，我是选的是 Zywood 的 Mini Repeater。然后第二只我选3000以下10万块台币以下的是 Min 的17系列，那对 17.06 啊是我选的。然后3000块以下。然后运动表款的话，我选的是 MBNF Perpetual Calendar Evo。然后正装表款呢，我选是 Carve Body Linen 28TI。也叫做 Titanium Inverse。 然后我的复杂机型是 Roman Gartier 的 Logical One， 然后我的百搭是 Earthwork 的 103.08， 然后我的圣杯是 George Daniels Millennium。 好，下一个，
我的朗格，我是 Tip，我朗格是选 Datograph， 然后入门的我是选 Chrono Tokyo， 运动表我是选 Roman Gaultier 的 Continue， 正装表我是选 Acravia 的 RCC1， 那复杂功能我是选 Philippe Dufour 的大致名，百搭我选 Hardiman 的中置陀飞轮 H1， 我的圣杯是 Christine Klein 的 Mosquito。下一位
，OK， 我是 Mario， 我的朗格是那个Double Split， 每斤3000块以下的是那个 MBNF Mad One， 运动表了是Debutune 28 Yellow Submarine， 正装表是Quador IH1。复杂功能的是那个 Harry Winston Opus 3。百搭的话是那个 Armstrong Pure Resonance。圣杯的话是那个 Dufour, Duality。OK, 下一位 ,Jason。
我是 Jason, 那我选择的是朗格的话是那个早期的 Polymerate, 陀飞轮，那是芝麻链的那一只。入门3000块以下的我选择是 Louis Erod 跟 Fanny Holter 的联名。运动表款呢是 RM6702。正装表呢是那个 Christian Klings 的07号。复杂机芯我选择的是 Fanny Holter 的三轴共振陀飞轮。那百搭的话是 Epijoin 的那个 CS。再来是圣杯的手表呢就是 Epijoin 的V1 V2。
那谢谢表友，如果听到的话记得去网站去投票，然后喜欢哪个 collection 我们一个月后会揭晓。好，那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
好，谢谢、
okay. 谢谢。